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这期青少年主日，所以就像今天是一个三代同堂的主日崇拜，我们有上一代，我们有这一代，也有下一代年轻的世代在当中。感谢神，过去几个礼拜来的代祷，以及上星期我母亲的安息礼拜的大力的帮忙，感谢各位在主里面的爱。因为我们在主面真的是一家人，我们常听人家说父母身体的健康是儿女的福，也为此感谢神。因为父母的身体都不错，总是会有想到面对父母身体逐渐走下坡的那一天，只是没有想到这天这次来的又快又急。去年妈妈就因为肾结石住进医院，在治疗结石的同时，医生怀疑肝有黑点，所以需要做进一步的切片做确认。但是妈妈还像就是排斥开刀等西医的疗法，所以就伴侣出院回家去。直到今年五月再次因为血尿住进医院，主治医师认为应该是胆管癌已经扩散压迫到肾脏，需要做放疗来处理。但这次还是选择放弃西医，改走中医的疗法。期间也走访几位所谓神医级的中医师，按照指示吃药，可是咳嗽水肿症状都没有改善。直到六月端午节连假开始前，身体却突然的全身失能。刚好我们当天回到桃园父母的家中，看见妈妈状况真的非常的不好。在确认妈妈意识还很清楚的状况下，问妈妈愿不愿意相信耶稣，我带着妈妈做绝世祷告，然后问妈妈为她施洗好不好。于是在爸爸弟弟以及弟媳的面前为妈妈施洗。感谢神，过去妈妈一直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等到有一天再说。直到住院的前一个月的时候还是这样说，她自己都吓一跳，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时候。妈妈对救恩的敞开接受，以及愿意成为神的儿女，而爸爸大哥弟弟都没有完全没有反对下妈妈受洗了。也借此机会，他们有机会听见我们对将来的盼望，对永恒的确据。当人不知道离开这个世界时要往哪里去的时候，那种害怕恐惧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确据。当我们离开这肉身的时候，是凭着信心离世的人。李牧师当天的分享信息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妈妈虽然信主的时间很短很短，得救不在乎时间的长短，而是是否愿意领受这份救恩。我心中非常阿闷，因为我相信这福音大能要在家族当中传开来。神的美意也同样在去年底的时候在我岳母的身上。她长久以来以客家传统在这种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去年底岳母突然就有个意念想要来信耶稣，但是在拜祖先及岳父的牌位上面一直过意不去，所以当天就当着众亲人的面前对他先生的牌位说，我要跟着新叶去信耶稣好不好。新叶就是我的太太，就是他的女儿。就这样岳母放心的开始上慕道班受洗班，在今年四月复活节就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也稳定的在竹南胜利堂聚会。这就是神的作为，就是那么奇妙，不是按着我们想的方式和时间。神借着各样看起来是难处病痛等等的，但却成为我们对家族传福音的机会。弟兄姐妹，我们继续为家人信主祷告，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因为神总是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方式来成就他的美意。神从不误事，交托就是等候神的时间。诗篇37篇说到，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是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荣耀 归给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第四章的最后两节，也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我们一起来念，请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圣经当中最后旧约最后这两节经文预言上帝再来要审判世界之前，他要差遣先知以利亚来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神，让人重新恢复和神和人的关系，让人在审判的时候不被咒诅。那到底是怎么样发生怎么样问题，亲子之间家庭当中的问题出现何等严重的问题呢？神对家庭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话是要带来和好，要修复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带来家庭和睦。为什么需要转向呢？让我们先来看我们世代的差异。就像我们教会如这张图一样，我们横跨了五个世代，从婴儿潮初代的出生的世代，一直到在儿主在还在那个幼儿式的阿法世代，我们横跨了五个世代。那对我们这个世代而言，我们当然就要面对年轻的世代，在包括在座的青少年。像我们家从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父母也一直不断的在学习为人父母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我们包括从儿童爱之语开始看起，然后家庭祭坛等等的青少年课程，我们也上这些课程等等的方式来累积爱的存款，以及学习面对孩子不断不同阶段所要调整的心态。当然我们目前是属于好像过了存款的阶段，属于提款的阶段。我常说我们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一定会去上课或者装备所需的知识技能一样，我们做父母的也是需要不断的学习跟调整，特别在沟通的事上，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沟通的方式能力就要越来越有智慧。孩子的小时候，我们通常语气就是这样，你去做什么不可以怎样，小心一点等等的齁。等到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的语气会改变你觉得怎么样可不可以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手机上你要不要想一下将来我们的语词态度会转变的。那我们跟上一代沟通是，上一代会跟我们讲说我给你五分钟你好好讲我们跟我们下一代青少年说给你五秒钟赶快讲。所以我们面对不同世代，我们的确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沟通。我们这个世代比较喜欢面对面的沟通，可是当到历世代的时候，甚至到后面世代，他们就要数位沟通了。这些数位原住民占了一半以上的人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明明打电话讲一下，就非得用 LINE 用 message 打字打老半天才能沟通。我们家青少年，我问他认为跟父母沟通最大的三个问题是什么，这是他们认为最大的问题。第一个，眼界太小认为我们父母眼界太小。我心里 OS 我用了 Google 跟你用了 Google 应该没他一样嘛，我只是不认识这位YouTube 上面有6500万个粉丝的歌手，应该也不算眼界太小嘛。然后还是第二个是觉得父母心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也不了解他们所面对的压力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跟父母沟通最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在座青少年你们是不是也认同这是你们跟父母沟通最大的问题呢？我们也常听下一代的抱怨是营造这世代对立的言论，如上一代把我们的机会都用完了，把债务都留给我们了，这些都是让我们世代之间的距离会越拉越远，而不是要恢复彼此的关系。我们做这一代的父母真的不容易，我想在座青少年家长 也可以感同身受，对孩子们可能随时的暴冲，加上他们接受大量外界的资讯，他们知道的比我们想的还多。不像我们以前在学习阶段，我们玩到高中，那时候想念书的时候，突然想念书了，考个好大学应该也不难。但是现在因为教改的关系，造成学习压力的年龄层不断的往下降，现行的学测可能要从高一一进去就要开始预备了。我们的下一代是一个每一个人只要愿意都有大学可以念的世代。我们今年刚考完学测指考的孩子们来说，只要你愿意，不会有学校可以念吧。所以通常他们不太知道为何而战。在拥抱 Z 世代的这本书当中提到，从有电视的婴儿潮，有电脑的迁徙，再来到这个活在 WiFi 世代网络世界的 Z 世代，因为没有 WiFi 的话跟要他们命一样。这个世界所传达的是要更少的限制，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使他们深受别人意见的影响，也在网络中创造自己想要被看见的形象。他们非常在意粉丝粉条的人数，还有他们 IG 追踪的人数。我们做父母的如何了解关心陪伴是我们要学习的课程。所以团契小组很重要。我们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团契小组的话，真的鼓励大家能够加入团契小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独自面对这么大的课题，我们需要一起在小组当中，在团契当中，我们想一起吐苦水，我们一起相互扶持，用神的话一起勉励。那对我们在座的年轻世代的父母挑战就更大了。现在都在儿主上课的孩子，在2035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入到职场当中，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智障型手机，他们进入职场的时候，人工智慧已经发展了20多年了，满街可能是自驾车在行驶，机器人可能在工作生活当中介入的更加的多。我们教会也真的要思考我们下两代的需求啊，特别我们教会的小小孩特别多。教会如何扮演世代合一的角色，有三方面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的。第一方面，我们神是带来和好的神。哥林多后书5:18-19提到，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将这和好信息托付了我们。他是慷慨大方的神，连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可以坦然的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就好像儿女来到父亲的面前一样，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就能恢复人与人的关系。第二方面，以弗所书2:14提到，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在基督耶稣里，各种无形的墙都要被拆毁，我们不要自己再筑起那阻隔的墙。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你的地位、身份、背景、政治立场，不要一直看别人眼中有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别人眼中的刺，那么小的刺你都看得见，自己这么大的梁木你却看不到，这是我们要警戒的。第三方面，我们与家人和好。如果我们与上帝和好，与世人和好，那就更要与家人和好。我特别在妈妈这次生病当中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家人的和睦是不容易的，是最难的。特别还要加上亲戚各种不同的意见，长辈的意见，怎么和睦？很多小小的事情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确很难。但是我深信上帝的爱能带来改变，能带来合一。最后，需要改变是需要从家开始的。我们的父母的心先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才转向父母。我们作为基督徒父亲的， 当我们没有做好父亲的角色，这已经不是我们个人或家庭的问题，更可能造成社会的问题。从圣经的角度，是先知呼召我们要从心里，要从将把心从追求事业、追求名利转向儿女，因为他们因为有父亲的缘故，可以快乐的成长，神的咒诅也能够化为祝福。家庭要健康，父母要归向神。特别许多孩子深陷在3C用品、毒品、复杂的人际关系、色情的牢笼中，这些行为是他们渴慕被爱的一种表现。这个世代在寻求身份的认同，父母没有先转化，如何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呢？求神帮助在座的我们每一位，这都是我们要一起学习的功课，我们一起互相提醒。我们教会有父老的世代，套句引导牧师的话，就是欧式中青会，也有中生代，也有新生代。我们要期待自己成为世代的桥梁。所谓世代的桥梁，就是要把我们的上一代跟下一代连在一起。我们要尊荣我们的上一代，也要成全我们的下一代。我鼓励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作为这世代的桥梁，我们去连接我们的上一代，也来连接我们下一代，让竹北设立堂成为一个三代同堂的幸福教会。就像我们昨天的教会的运动会，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跨世代连接在一起。我们要看到圣利堂成为三代同堂的教会，是要看到我们教会是越来越合一，不断去兴起下一代，看到我们不断年轻人被兴起的教会。感谢神。
谢谢光辉长老。我是邱崇元，那如果大家还不认识我的话，我是教会新来没有很久的青少年的传道人。那如果过去你没有看到我，是因为我跟我们 JC 团契在一起。那我们如果要讲到教会的世代的合一，我们讲到教会三代的同堂，有一个不能够忽略的是我们当中的青少年。我们特别感谢教会今天有这样的青少年的主日，特别是让光辉长老他本身是青少年的父亲，和我作为青少年的传道，我们可以一同来预备这样子的讲章，甚至连我们的 PowerPoint， 大家如果发现我们都是同样的 PowerPoint。 我自己的年纪介于青少年的父母亲和青少年之间，我都会说比较偏向青少年，但其实比较偏向父母亲。青少年对教会来说是很特殊的一群。作为青少年的传道人，我今天早晨我愿意花一点时间，我们和父母亲和青少年，我们一同来思想圣经所启示，刚才光辉长老说的，在基督里的合一如何在亲子当中发生。刚才光辉长老提到以弗所书二章的这段经文，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一到七节这样子描述基督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都渴望和睦，但是只有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真实的发生在你的身上， 也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和睦才有可能。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真实的发生在你，也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和睦才有可能。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认识到，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叫做同理，第二个叫做盼望，第三个叫做恩慈。同理，第二个叫做盼望，第三个叫做恩慈。我们先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最后一句话，和别人一样，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人之所以能够互相理解，那是因为我们承认在罪人的位分上你我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固然会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年轻的一辈，他们越来越奇怪，他们的花样越来越多。从社会科学来说，对不起，让我其实以前在社会科学界待了很久的时间，有两个主要的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刚才光辉长老说的，不同的世代因为他们生长的背景环境，当时的科技条件，当时的社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产生一个那个群体当中他们才能够理解的价值观，他们产生共同的世界观，他们产生一个他们共同的群体叫做世代。另外一个理解的方式是，本来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需要产生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挣扎。圣经上这样说，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其实所有青少年的问题，换一个角度，也都不是新的问题，都是老的问题，都是你我曾经经历过，曾经挣扎过的问题。为什么我这样说？当保罗告诉 年轻的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意味着保罗也曾经是少年人，保罗理解少年人的私欲，他自己很清楚那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在青少年的面前，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自己曾经年轻过，我们也曾经非常的热血，对不对？其实是就是很血气嘛。我们曾经非常的痴狂，不管是不是为爱，那其实是不知道节制。我们曾经非常的爱恨分明，所以我们也很曾经很反叛。而现在我们也有我们现在要对付的问题。当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避免少年人的试探，少年人的私欲的时候，保罗自己的身上有一根刺，这根刺他向神求了三次，但是神都没有把他挪去，原因是他理解神将这根刺加在他的身上，以避免他自高自大。当我们面对比我们不成熟，比我们年幼，比我们新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最常有的试探是我们很容易自高自大，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亲子之间的和睦发生在当我们共同谦卑在基督的面前，当我们能够在基督的面前彼此理解的时候。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负责探亲父母的团契，所谓探亲父母就是他们的儿女在美国求学，在美国工作，然后有了家庭生了小孩，那就请爸妈来美国帮他们看孙子。那这些父母亲，我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有事 我问他们一个问题，说如果你们的人生可以重来一次，像现在你们带在身边的这些孙子像他们一样重新过一次，你们愿不愿意？我当时没有预料到是这样子的答案，在场所有的父母亲没有一个愿意。我那时候不能理解，我说哇，你们看到你们的孙子，你们觉得很兴奋，有没有看到新的生命，觉得充满了盼望，觉得这些孩子前途无量。但是如果要你像他们一样重新来过一次，重新成为婴孩，重新长大，重新学走路，学说话， 然后成为青少年，经历你曾经经历过的一切。他们说不要不要不要，太辛苦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回到国中高中重新过那六年，又有多少人愿意呢？哦，所以当我们觉得青少年你怎么不这样做，当你不那样做的时候，老实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容易啊。他们要面对同侪的压力，他们要面对学校的课业，他们要面对老师可能是不喜欢的，他们没有办法选择，他们要面对兄弟姐妹，他们要面对同侪的眼光，他们要面对这个世界对他们可能他们觉得很不友善，他们面对前途他们不知道去哪里。其实青少年是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的。他们对父母亲常常有的心情是，你们根本不懂我。反过来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同为罪人。当我们同为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谦卑的理解其他罪人的处境，以及他们正在面对的挣扎和困难。这是我们能够和青少年建立关系的第一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在孩子的面前活出真正属天的盼望。今天经文在第六节这样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往前看第一章二十节，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坐在神的右边。第二章第六节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两段文字是完全对应的，而且他用的时态是过去式，意思是这已经发生了。虽然我们今天坐在竹北胜利堂，我们都坐在地上，但是这已经发生了。什么意思？如果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如果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身体的话，我们的头复活了，我们的头坐在天上了，我们是身体。其实我们坐在哪里？我们其实坐在天上。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直到耶稣再来显现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彰显出来。而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最真实的位分，也是我们最真实的盼望。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活得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因为我们的孩子表现不如预期，有没有？我们很担心他们的前途，这个担心是很真实的。我们担心他们的前途，我们想说他的未来的人生怎么办，我们想说他未来人生是不是完了，然后我们也觉得我们人生完了，是不是？会不会这样子？会这样子。我会担心我的孩子没有别的孩子好，我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父母亲？甚至当我的孩子他会反叛，他会顶嘴，他会不服管教的时候，我会生气，我会伤心。这些感受都很真实，到一个地步是我的内心会有苦毒，甚至会有伤害。但是这些担心，这些挫败感，这些苦毒，都是我们应当在基督里，在圣灵的光照当中，这是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我们的孩子有他们的问题，我们在管教上有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在基督面前，我们有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我们怎么面对这些情绪，也是我们在孩子面前最直接的信仰见证。在以前母堂有一位青少年传道，有些人认识，叫做若姐。她在她的书里面引用了这段文字，她说，在家庭熔炉中，敬虔的面具在人性软弱的烈火前完全烧化净尽。我们家庭中所有伟大的神学都压缩在我们在最亲密的关系中遭逢挫败时如何生活。所有伟大的神学都压缩在我们在最亲密的关系中遭逢挫败时如何生活。上周牧天牧师在我们青少年当中分享极惑不然的信仰。极惑不然的信仰，极惑不然来自但以理书，意思是说，无论怎么样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算怎么样怎么样，我依然相信。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建立极惑不然的信仰，因为他们将要面对外面邪恶的世代，因为他们的人生有许许多多的际遇变化万千，因为他们要面对挫败，因为他们要面对苦难，因为他们的祷告可能不蒙垂听，我们盼望他们的信仰是极惑不然的信仰。那我们自己呢？当我们面对儿女的成长不符合期待，面对着哦，他们 我们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失败的父母亲，面对他们向我们顶撞，他们伤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活出那属天的盼望，活出那极或不然的信仰？所以我说，无论我的孩子是否符合我的期待，不管我的孩子是不是伤了我的心，就算在教养孩子上我看起来像是一个失败的父母，我依然被神深深的爱着，我依然被神深深的爱着，我也知道神爱我的孩子比我更多，所以我只管学习忠心，我也愿意以神的爱来爱我的孩子，接纳他。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在基督的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首先是承认我们同是不配得恩典的罪人，但在基督里我们一同钉死，我们一同埋葬，我们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也因此，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位分，又有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我们生活当中所面临的一切。今天的经文在第七节，他又告诉我们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要把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显明给谁看？后来的世代看。神要我们把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向我们的儿女看。我知道很多时候父母亲很担心向孩子谈到恩典或是饶恕，因为好像如果我们向他们谈恩典，他们就不会努力，对不对？如果我们向他们谈饶恕，他们就会故意犯罪。但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从基督所领受的是极丰富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并要我们将这恩典显给我们的儿女看。传统的家庭，特别是华人家庭，往往不知道怎么表达恩典与饶恕，以至于我们的儿女常常会误会我们，他们常常会以为我们没有恩典和饶恕。在我自己，我很感谢神，就是在我自己的婚姻里面，在我的感情关系当中，我很感谢我的妻子 Heather， 我跟她从交往到结婚，她很大的程度帮助了我认识到什么是基督的恩典。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因为一个弟兄我很生气，我回到家中我就跟他抱怨，我说这个弟兄真的是很邪恶 evil。你们不会用这个字吗？我有点压抑，他都不会用这个字。我的妻子，如果你认识他，你就知道 Heather 是一个非常内心充满光明的人，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很不能接受我用 evil 去形容我的弟兄。那当下我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感受，所以我就在他的耳朵旁边，你们知道耳朵旁边什么意思？耳朵旁边，然后我就说 evil， 然后我就被赶出去。 我的妻子就叫我滚，你跟我出去。那我当下我就出去了，我真的是够了，我就出去，我就到一个 Starbucks 里面，我就在那边做我的事情。过了不久之后，我的妻子打电话给我，她说，她只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你犯了错 ，You made a mistake。第二句话是我犯了错 ，I made a mistake。第三句话是我们可以和好吗？你知道我从来不知道人跟人的关系可以当中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和好。对我来说，在我以前的感情关系里面，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的关系就毁了。我一定会觉得你是个烂人，因为我知道你会觉得我是一个烂人。但在那一刹那，我原来知道我们之间是可以有恩典，而且可以和好的。世上华人的家庭难道没有恩典和饶恕吗？我的父母亲不信主，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甚至从来不敢告诉他们我信主，我从来不敢告诉他们我受洗。直到几年前我离开我的在美国的博士班的学业，我要进入神学院成为一个传道人。那个暑假我回到台湾，然后抱持着非常忐忑的心情，然后肩负着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的祷告，我向我的父母亲告诉我父母亲这个决定。当时我的父亲在看电视，所以他手上有一个遥控器，他一听到之后直接拿遥控器就往他自己头上一砸，他这一砸那个遥控器就碎掉，当场就碎在地上。我那天晚上非常非常的恐惧，我回到我的房间，我躲在里面。我当时的心理准备是我的父亲一定会和我脱离亲子关系，因为从小到大我再怎么调皮，我再怎么反叛，我从来没有一次像这一次我彻彻底底的毁掉了他对我一切的期待。 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我的父亲不再狂吼，不再骂人，不再生气，他不断的流泪，他不断的流泪，不断的哭泣。那当时我长到，那时我已经大概35岁，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流泪。后来我的爸爸告诉我，他说不管怎么样，你是我的儿子。如果这是一个不信主的父亲在孩子身上所显的恩慈，我绝对相信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慈比这更大。只因为我的父亲他也有神的荣美，他有神的形象，他就能够在一个孩子身上显出他自己可能都不相信的恩慈。他没有断绝和我的关系，他反而说你是我的孩子，你永远都是我的孩子。我也想告诉 JC 的我的亲爱的弟弟妹妹，我相信有时候你会怀疑你的父亲母亲是不是够爱你。如果他爱我，他为什么会不懂我？如果他爱我，为什么他会好像更重视他的面子？如果他爱我，为什么他对我要求这么多却不理解我里面的需要？但我想告诉你们，如果你觉得你的父亲不爱你，不够爱你，那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需要十字架恩典挽回拯救，在十字架面前需要恩典赦罪赦免的罪人。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渴慕，我们的拯救，事实上一样。圣经上说，如此丰盛的恩典要显给后来的世代，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爱里彼此饶恕，在恩典中彼此合一。几个礼拜前，光辉长老的母亲回到天家，那时候我在可以帮我下一页吗？当时我在 Facebook 上看到光辉哥他 post 了一张卡片，这张卡片是他的儿子红点写给他的，短短的几个字这样写的，他说爸爸加油，不要难过，还有我们，还有耶稣，我爱你。我不知道你们，我当我看到的时候非常的感动，也让我看见在世代之间，亲子之间，我们的关系竟然可以如此的亲密。因为到头来两代之间应该是充满恩慈的关系的，因为到头来是基督使我们和睦，使两下合而为一。因为到头来我们在基督里面最真实的身份，事实上不是父母亲有权利压迫你们，而是我们是弟兄，是姐妹，我们是同跑天路的伙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同为一个身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是你自己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十字架的宝血赦免中，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我们能够和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能够一同埋葬，能够一同复活，能够一同坐在天上。是你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都是罪人，在罪人的位分上我们能够同理彼此。是你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在这奔走天路的路程当中，我们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儿女；我们作为儿女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我们历经各样的挑战，各样的挣扎，但是最终我们都是领受你恩典，领受你的使命，领受你给我们丰盛恩慈和盼望的。事实上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彼此最亲密的伙伴。恩主，也是你自己向我们显出如此大的恩慈，以至于我们的家可以重新回到十字架的前面，我们的家可以重新回到你怎么样在我们的过犯罪恶当中单单的拯救了我们，单单让我们投靠你，单单 来到你面前领受一个全新的关系，是父亲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恩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段时间一同思想，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工作。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